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继续诵读《圣保禄宗徒之德萨洛尼人前书》。我们继续昨天的那个话题，昨天我们分享的是天主的审判，今天呢，分享的是死亡，或者说未来的日子，那末后的日子。保禄说：“他说，弟兄们，论到主来临的时期与时候，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。原来你们很清楚，主的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。”这个他说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，我们很清楚啊，因为主耶稣就曾经这样讲过啊，他说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个日子像贼一样来到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所以保禄只是说在重复耶稣的话，或者把耶稣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。那为什么需要提醒呢？这正是这个日子要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平安无事，当人们正在说平安无事的时候，灭亡便突然来到他们身上，好像产痛来到孕妇身上，绝不能逃脱。死亡像贼一样，你看今年就这短短的一个月吧，一个多月吧，四个神父，一个修女，如果按一个月弄这不五个，这一年就五六十个，这也得太吓人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是吓人不吓人，就是说那种猝然的，比如说前两个月死去的，前一个多月啊死去的这个啊死去的这个神父，年轻的神父才40来岁，我还记得前几年刚见到他，他当修士的时候就见过啊，前几年他刚升神父的时候也见了那么一下，哎，你说说走就走了，才40来岁，哎，我们都感觉到猝不没有防备，是不是啊？敢料想不到，我想他本人可能也料想不到啊。这就是死亡的，我记得过去老神父们经常讲，他说死亡的一个可怕是什么，他说猝不及防，就是他像贼一样，就是你想不到，想不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准备死啊，总觉得自己死啊，这老不死啊，你当你不准备的时候他就到了，这个贼都是一样，你提防他的时候啊，你特别对他小心提防，他就不来了啊，因为他是贼呀啊，他就是在你松懈的时候来到。那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死亡，或者形容天主的，或者形容天主的光临，就是让你时刻警醒啊，时时刻刻警醒啊，不要说平安无事，更也不要说什么呢，说我的时间很长。我记得一个老神父，一个老牧师曾这样讲，他说什么，他说这魔鬼常常骗我们说我的时候还很长啊，我的时候还很长啊。就这一次去世的神父修女当中，有三个都是我认识的，有一个吧前两年见到，这个这是个神父老三个，两个都是认识的啊，两个认识的都岁数不大，你看这个修女是才四十七八岁，基本上咱们都到了差不多了，都是吧，都过了，比如说到了都过了47、8岁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常默想一下死亡，圣经上也说了，死亡能把我们的眼睛睁开，是不是？死亡能让我们的眼睛睁开，死亡能让我们突然发现啊，其实我们的日子都不是太长。就按去世的这几位，那如果说天主收我们的灵魂，可以说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，我们扳着手指头都能数清楚的，没几天的日子。可是我们人就如此的矛盾，矛盾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理性上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不多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中好像是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， 这就是人的矛盾啊，这是我们国人的矛盾。我们一方面爱看破红尘，一方面醉倒在红尘。我们一方面说过眼云烟，一方面我们紧抓住不放，这就是我们的矛盾啊。所以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他说这个死亡像贼一样光临你，他说弟兄们，至于你们，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，那日子不会像盗贼一样偷袭你们。他这里提到了两个方面，对于易怒之子啊，对于恶人来说，死亡像贼一样偷袭他，带着恐惧，带着阵痛，就像来到产妇身上，或者突然间，那真的就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祸兮旦夫，突然降临，他有点像灾祸。但是对于天主的人来说，那死亡不是这样的啊。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光明之子，白昼之子，不属于黑夜，也不属于黑暗。年轻的圣人圣雷斯，别人就问他这句话，他说雷斯啊，假如今天天主收你的性命，你将到何处去？你当做什么？假如今天晚上天主收你，或者明天收你，你今天做什么？圣雷斯说继续散步啊。很多圣人们他们常活在天主的驾临中，等于说天主千天都过来，天天都活在天主的临在中的人，那对于他来说，那死亡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，就是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高兴。我们看到很多圣人圣女把死视死如归啊，这个视死如归不是带着那种意义的视死如归，那真是带着喜乐的去迎接天主的光临日子。也并非说是一个人好像就是那么啊，从本性上讲那么喜欢死，并不是啊。那么保禄今天的福音，他利用死亡，他还是要提醒我们什么？小心谨慎。如果是光明之子，那我们就不怕，但是如果我们是黑暗之子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什么是黑暗之子？他说，所以我们不该像别人一样贪睡，而要警醒谨慎，因为天主没有预定在我们身上的泄怒，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获救。他为我们死了，使我们不论醒悟和睡眠都和他一起生活，所以你们应该互相安慰，彼此建树，就如同你们一向所做的一样啊。死亡不是光为了吓人，死亡这段道理不是光为了吓人，而是为提醒人活在醒悟中。因为没有死亡这一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把世界就当成永远了，我们把世界建成一个天堂，好像这个世界是一个永恒啊，这个世界好像永远到不了头。什么叫醉生梦死啊？就像保禄宗徒所说的，那就像外邦人一样，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像世界就成了永远的终点站了啊，永远在这里活着了，于是就活醉生梦死的生活。所以保禄宗徒说，你们活着不应该这样，这是贪睡的生活，应该警醒。那天我分享了一下，我说这个警醒啊，什么是警醒啊？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，我们警醒不了。我们讲的道理都会讲，一套一套的都会说，连无信仰者他都会说这些道理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哎，不定哪一天里板街入土了，外界人都会说这些话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嘴上说这些，他的生活跟这完全不一样。板街入土了，就好像有一个老了一个老人，他们说老什么了？我们神父们说的，啊，一个老基督徒吧，都八九十岁了，九十岁了，都一天天说，哎，咱就是秋后的蚂蚱，不行了，啊，这个明天教会，明天是你们嘞。另外他们说，你别看他嘴上说秋后的蚂蚱，但是蚂蚱好像蹦跶了可欢实嘞。 就嘴上说他不行了，实际上家伙连可行了，就是这是人的矛盾。所以这个醒悟这一点，就是没有天主的恩宠，我们不会醒悟。所以保禄提醒我们说，你们要警醒，要醒谨慎。我想说的是，你怎样才能谨慎，怎样醒悟啊？耶稣还是对伯多禄说的那句话，耶稣说：“醒悟祈祷吧，免陷于诱惑。”我再把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再说说，就是有醒悟，醒悟是需要你的祈祷，你的祈祷才能让你醒悟，没有祈祷你不会醒悟，不会警醒。但是同样的又有一个话翻过来，你也没有醒悟谨慎的心神，你的祈祷也是沉睡的。所以这两个就是说，醒悟的祈祷，祈祷的醒悟啊，没有祈祷，你的醒悟就是嘴上纸上谈兵啊，没有谨慎，你的祈祷是什么？你的祈祷就是丢丢打瞌睡，连你的祈祷都是沉睡的。咱们今天多少人祈祷中在沉睡呀？一祈祷就睡觉，一祈祷就睡觉啊。就像我小时候，咱们小时候啊，一进教堂专门找那黑影的地方，找柱子背后，找着灯光照到某一个地方，正好我这地方是个黑影，就躲在黑暗里睡啊。结束的经一念完立即精神，所以念经就是睡觉，那叫什么呀？那不叫醒悟祈祷，那叫沉睡祈祷，安详祈祷啊。后来呢，我就发现到有些团体，我记得我们那个当修士的时候，有的修士喜欢睡觉，他做默想，一做默想他就把灯关了，在那黑夜里就休息，一做默想他就把灯关了。灯关了，首先你闭着眼睡，谁也看不见啊。为什么？我也有过这个，有的时候别人开着灯做梦想，就不喜欢这样开灯，家那灯光刺你的眼，天主的光刺的你不能睡，
睡不着，
睡不着，所以把这灯光关掉，这样才能安详。所以你看，发现我说这个祈祷和醒悟这两个词是连在一起的。你没有醒悟的心神，你的祈祷都是沉睡的。这个醒悟是包括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提到醒悟，或者我们听了，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说的敬拜啊。让我们敬拜吧，我们做个敬拜，好像敬拜就做个敬拜，一做就敬拜了，哪有那么好事来？敬拜一做就成了，敬拜是你整个生命活在敬拜中。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敬拜的生活，那你的敬拜就是个演戏，真的是演戏。你即使敬拜的时候泪流满面，都是在演戏，顶多你会作秀。你别忘了，这泪流满面，我昨天前天我们一个神父说，他说有机会你得一定想参加一下演唱会。我说大陆的演唱会不好弄吧？我说你参加过谁嘞？他说张学友嘞，就是这出名的人呗，黎明嘞，都参加。我说刘德华你参加？刘德华嘞买不上票。他说你参加一下他们的演唱会，他就知道那家整个气氛，那说哭还了几万人一起哭，说笑话了几万人一起笑，那演唱会比我们这厉害多了。演唱会一结束，哭了就完了。就是说，怎么证明敬拜？你的敬拜是真是假？你就敬拜那一会儿，就是敬拜那个中间那一时刻，还挺兴奋激动的，泪流满面的。敬拜一完，泪流就干了。那叫什么呀？用咱们农村的农民的话叫水过地皮干，这天主恩宠根本渗不到地面下去，你的心是硬的，硬的心是什么？里面是石头，什么是一浇水就流泪？耶稣不举的那例子吗？你撒上种子马上就开花结果，它里面是石头，你的生活没有敬拜，你的生活没有那种真正的奉献和敬拜，你光说我祈祷的时候敬拜，那就叫敬拜啊，那不叫敬拜，那只能说你就是现在做了个敬拜。所以耶稣说，当我们说敬拜的时候，是整个以心神以真理敬拜。心神此时此刻，心神就是圣神，真理不光是此时此刻，真理是指的你的整个生命活在真理中，你才能有敬拜啊。如果你的生活没有的话，那此时此刻的敬拜只能说你敬拜的开始，学习敬拜， 你生活在这里祈祷敬拜了之后，回去开始推动你的生命过敬拜主敬畏主的生活。这同样咱这说的祈祷和这个醒悟也是一样，你没有醒悟的心神，你怎么会有祈祷呢？你的祈祷就像我们一样，天天睡，一祈祷就睡，一祈祷就睡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活都是一团，生活都醉生梦死。在小孩的时候，天天玩打闹，一天天在罪恶中生活，打架骂人，啊，那个，五马长枪的，到处疯跑野跑的，都不爱天主。哦，一祈祷马上就进入这神魂超拔，那不是骗人的。生活没有超拔，光祈祷的时候超拔一下。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超拔了，说那个人超拔了，我对那个我一点都不太感兴趣。我说超拔就超拔呗，反正也不用管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早晚他得下来，他就是在空中悬着，一会儿还得下来，又没什么意思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生命像圣女小德兰一样，他的生命是超拔的，那超拔不超拔，他整个的生命都在超拔中。圣女小德兰没显过奇迹，他整个的生命都是个奇迹。奇迹是什么？让别人看到天主。你看见圣女小德兰就看见天主了，还不是奇迹啊？咋这里光那有的时候那时候那什么的时候弄一下奇迹，后面都不是奇迹，都是恶迹，是不是？都是丑迹啊！那只是纯粹的一个神恩，只是纯粹的一个神恩了，跟生活没关系。所以保罗在这特别的提醒我们谨慎行事啊！我又再分享一下这个，怎么样才能醒悟？但是这个呢，也不能说完全否定这个人在祈祷中的泪流满面。但是你的祈祷要是真实的，比如说你的生活如果没有那种神魂超拔，你的生活没有那个超凡，你在祈祷中他也不会达到那绝顶的程度，你只能达到一个开头。我举个例子。一道光从天上射下，把保罗打到地下去，那是保罗真正祈祷的开始。你说那时候他就和主亲密交合，那打到炉火纯青，那不可能。那是主把他带出了一个开始，让他刚刚悔改，是不是？他需要完全臣服在主呢。那以后当保罗被踢到三层天上去的时候，那跟这个时候那是不一样。那保罗被踢到三层天上，他的生命开始要被使用，整个的抬起来。所以这两个也不说啊，一个人祈祷的时候，那一个人刚开始的祈祷是天主整个圣神恩宠的推动。所以这个醒悟祈祷、醒悟心神，它两个是紧密结合的。你没有醒悟的祈祷，就没有醒悟的生活；没有醒悟的生活，也没有醒悟的祈祷。也天主教教里用了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个。天主教里说什么？怎样的祈祷，就有怎样的生活；怎样的生活，就有怎样的祈祷。他把这放到了一起，啊，所以我这再一次默想一下这个醒悟啊，这个谨慎啊，所以求天主也让我们活在谨慎中啊。这一段时间，啊，这个，说实话的，虽然这些话咱们都不喜欢听，也不要说老说这个倒霉话，不说倒霉了，非得说这作死的话也不好，非得你看，有时候你比如说老说今天他不行了，明天他不行了，今天他走了，不定是哪时候了，老说这个也不好。我们当然祝愿天主给我们健康啊，我们长长的生命，是不是？给我们不断的仁慈怜悯，啊，不必要。但是也时时刻刻的想到，因为毕竟那个日子是放在天主手中的，是不是？你的努力和奋斗也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延长一周、缩短一周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当然我们不要嘴上老说我死了、我死了、我死了。啊，但是如果天主不收，你说也死不了。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的迷信，但也不能诅咒自己，是不是？这个，但是还是得活在这个时刻里天主的谨慎中，求天主给我们这个恩宠。更主要的是，保禄今天提到了一点，就是，啊，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啊，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就没有黑夜了，天天都在光中，所以没有这个像黑暗中突然降临一样。愿主耶稣怜悯我们，派遣圣神，常常我们活在谨慎中。